好，我今天我分享的信息是为什么你踏不上第二旅程啊？好，主题的经文其实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很简单的这一句话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其实你如果今天很多的信息当中你只记住这一句经文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啊，这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收获，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昨天我们参加就是本弟兄他们的一个聚会，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在年轻时候认识的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到年老的时候六七十岁二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能够聚会，能够在一起尊主为大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信仰不是一周两周和几句话或者几天的事情，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你一辈子的生活在这个里面是在神的道中生活。所以神的道不是那个道，不是道理的道，是 way， 就是你要踏上去的一条路。那为什么很多的人啊，他没有办法踏上这条信仰的路程呢？我之前分享过这个踏上第二旅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有几位弟兄姐妹曾经听过啊，特别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人听过我的这个分享，就是踏上第二旅程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说，为什么啊，很多的人这个第二旅程是指一条这个不容易的一个信仰的一条道路，为什么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踏上这条道路？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因为很多的人其实内心的创伤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我用的这张图片是讲到说，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啊，其实你自己所意识到的，你明白的，你受到的这些创伤和这些，可能也只是这个冰山上面的一角，露出来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隐藏在冰山以下的这些部分是你自己所不知道的啊。那这些部分很多时候因为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隐藏在那里，然后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交到神的手里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前面讲到这个虚假，转眼不看虚假啊，这个虚假的这个问题其实第一次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提到说，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虚假、奸诈，还有一个就是劳苦愁烦，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世界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他把虚假放在第一位啊，这虚假其实是非常非常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敌人之一。那我看有一本书叫做《Lie Man》，就是谎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特别读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很多的时候有些人他是说谎啊，有一些到一定程度呢，当这个谎言会成为你的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就称为谎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罪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啊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就是我们开始信主，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主的医治，需要主的赦免。但是很可惜，很多的人他转身进入教会之后，他不是去承认的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真相，而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教会里面证明我没有问题，我不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承认自己的这个真实，面对自己的真相，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承认自己的阴暗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跟刘洋，我们两人在母亲节聚会，刘洋在父亲节聚会，都分享了自己原生家庭从小长大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两人可以讲说，其实在我们的冰山以下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创伤，我们两人就是典型的案例，很多的创伤在里面。那婚姻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的婚姻当中有很多冲突的时刻， 我认为这些冲突的时刻是我非常非常珍贵的时刻，这也是我要对这些特别是线上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不管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刚刚结婚的，就我和我刘洋的这个婚姻当中的每一个冲突，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的冲突其实实际上都暴露着我们两人的阴暗面，有的时候它暴露我的阴暗面，是我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冲突把这个事情显明了，就是我的阴暗面，有的时候是刘洋的阴暗面，这个冲突暴露了他的阴暗面，有的时候是 double， 就在这件事情上既有他的阴暗面也有我的阴暗面一起暴露了，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在我们婚姻当中的这些冲突的事件，吵架的时刻和这些不协调的时刻，因为这十几年来你无法想象我跟刘洋就是这样生活的，在道中生活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起点比很多弟兄姐妹都要低，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原生家庭的在这个环境中是非常多创伤的，很多破碎，很多的这种黑暗在这个内心的深处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两人如果能够翻转生命，翻转我们可以有这样十几年的一个好的婚姻的生活，然后有两个孩子，老大13岁，老二11岁，那很多的人都也可以达到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状况，那很重要的一点我讲到这里的就是说，每一次的冲突实际上都是暴露你的一个阴暗面，你要去拥抱它，去接纳它，而且把这个当成一次去就是放下你的伪装的机会，你自己不会承认，不会承认的，但是这个冲突本身就暴露了你冰山底下潜藏着黑暗啊，所以这是非常需要珍惜的。那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踏上信仰的旅程，在于说他入宝山而空回，就是说他知道上帝有这个有在神面前有认罪有赦罪，但是他不在这里面生活，他的婚姻生活是靠他自己的，是靠他自己的自己的优秀自己的能力，这些就是都走向这个失败啊。我另外的一个为什么没法踏上第二旅程，就是走进这个信仰的道路。我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在第一部分信息中讲到的第一旅程和第二旅程的对比。我不多讲，因为很多人其实已经看过这个表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在第一旅程和第二旅程当中你完成的怎么样，你现在在什么阶段当中。那在人生的第一阶段当中呢，很多人我画了这张图看得更清楚，这个第一旅程就是你追求的人从出生开始到最高点40到45岁，然后最后走向死亡，这所有人的一个路程啊。然后在里面所追求的金钱学位事业房子婚姻名利儿女这些基本上是地狱里程的要做的事情啊。很多的人他们就在那，我觉得圣经很有智慧，他把这个概括为其实就是第一旅程当中人们所追求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看到这些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就在上帝所说的这个框架的里面，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出这三个方向的罪，也就是在我们第一阶段当中我们在追求的这些里面其实实际上也是在一个捕鸟人的手中，就是我们都相当于一个鸟一样，这个世界捕获了我们，用什么捕获的，就是这三个方向的罪来捕获你啊。那我讲到说这个第一旅程和第二旅程的这个很多时候为什么没办法踏上第二旅程啊？就刚刚讲的这个对比的里面，就是第二旅程是一个信仰之旅，第一旅程是一个追求世界的旅程，是你不断的在世界当中去追求这些学位的成功啊、名利啊、金钱地位啊，这些刚刚大家都看到啊。然后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踏不上第二旅程，即使你信了主之后没有办法踏上这个真正的信仰的旅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第二旅程的里面去追求第一旅程没有追求到的东西，这是非常多的基督徒犯的一个错误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里头说，我们若在基督里只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真的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做啊。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在底下其实是拜马门的，拜金就是以金钱的为第一的啊。这样的在香港特别多，因为香港是一个可以讲，我们刚来到这里就发现说，哦，这是一个被金钱所控制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里头讲到上帝知道跟他跟神争夺的金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香港追求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金钱非常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强大啊。那另外为自己图谋大事，耶利米书里头专门提到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那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旅程里头追求肯定，很多时候你在世界上追求成功是追求这个肯定，追求他人的认可啊。那如果在第二旅程当中，你用在基督里在神里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啊，因为我在世界上没有那么成功啊，不是一个领导，或者但是我在教会的里面啊，竞争会小一些，然后我就在这里头追求我的这个身份的认同，追求我成为一个被人所肯定认可的人啊。那这个方这种也是非常多的人所踏入的一个陷阱啊，使得很多的人本来应该在追求灵性的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却恰恰却在追求第一阶段的东西，这是非常的可惜的。还有看神不看人啊，将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认同根植在这个基督里头，才能够免于从别处寻找身份认同。我记得我在伯克利那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受洗之后，有一个很老的弟兄，大概快八十岁，他走到我的身边来，特别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他跟我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姐妹啊，你才信主，但是我跟你讲，说看神不要看人。他说看人就跌倒了，只有看神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很多时候也阻拦你的信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教会里头仍然是看人的，就是说用人治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啊。”这也是一种看人，那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很多很多的教会都走入到这个很多的领袖啊，走入到看人的这个状态的里面啊。那无论你再成功啊，在这个教会的管理上面这些再优秀这些，但是这些工作对神来说都是草木禾秸的，啊，因为不是真正在这个圣灵里面的服事啊，而是去追求刚在第二旅程当中去追求第一旅程的。啊，另外一个对姐妹们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说，神是爱，是对的，但是爱不是神，非常重要。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姐妹啊，进到教会里头之后，仍然啊，不是把神啊用去靠神活出爱，而是把爱当成神，这样的在姐妹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啊，比较很多的啊。所以有人看到我们就很惊讶，说他说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人是两种，一种就是说他要么讲道服侍神，那他是不生孩子也不结婚的，要么就是说他追求世界上的生儿育女，但是他是不会追求属灵的东西的。他就有很惊讶说，你们为什么有家庭有孩子，然后你们还追求属灵的神的话？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能够靠着神能帮助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改善，让我们更好的去活出爱，但是爱不是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嗯，好，我前两天灵修的时候，有一个国外的弟兄传给我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啊。诗篇37篇的4章，其实我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到它的英文的翻译，英文的这个部分特别的好，Take delight in the Lord, and He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s. 这个中文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那看中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心里所求的，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就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啊，学位啊，金钱、身份啊，地位啊，名利啊，房子、车子啊，孩子，这些是我们所要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上帝是不是把这个你求的东西赐给你？然后当我看到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我知道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s，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说神能给我们，你把你的心，你的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给你的不是那些你要的东西，而是他满足的是你的欲望本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很大的突破启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我刚刚还跟有一个弟兄讲到说，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他的儿子马上要去哈佛去游学哈，去看哈佛、MIT 这些学校啊。其实我们境界曾经就编辑过一篇文章，就是在哈佛遇见神里面的这本书里头，那个哈佛的一个教授，经济学家啊， 他讲到说他的见证的经历哈，他是很成功了，在哈佛里能当老师当然很好。他讲到说他，但是他知道他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但是他说他没有快乐。他快乐靠什么满足的？他说他不是在课间吸毒哈洛因啊，没有到那么程度的情况，但他说他到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是要吸哈洛因的。他如果要想寻找快乐，他就只能通过吸毒。他通过他的孩子跟或者一起玩做聚会，或者他想要得到快乐，他就要通过吸毒啊。所以他认识了神之后，他就意识到说，原来他通过海洛因所要满足的那个毒品所要满足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是要靠神来填满的，就是神能够填满我们的这个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s。但是他没有找到的时候，他是用酒精或者是性，或者是有人是用毒品啊。即使像哈佛教授这么样的优秀的人，但是在他没有找到神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来面对他内心的这个不满足的这个空洞怎么办的问题。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这个上瘾，你可以对神上瘾，这是健康的啊。好，另外这个不能走上第二条旅程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陷于罪的绊脚石，就是罪拦阻了你去靠近神啊。以西结书里头讲到说，他们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然后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那这个罪里面，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罪基本上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围绕，不是你在这个上面跌倒就在那个啊。我们心里知道啊，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是哪一些罪啊拦阻了你靠近神啊。然后还有一种靠不近神的另外一种是借着神与假神生疏。以西结书里头说，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与我生疏啊。我这里特别想要讲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很少讲的，因为是很严厉的信息，一般不愿意去讲这么严厉的信息，都喜欢讲恩典的信息。但是以西结书的8章8到11节这一段，以70个以色列长老在暗中拜偶像的这一部分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神的警告啊。以西结书八章里面，大家看到哈啊，大家看这个就行啊，就是讲叫让他挖墙，就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让他挖墙，为什么挖墙？因为是隐藏的，是暗中的。那长老大家知道是 leader 领袖啊，所以他们应该是更认识神的啊，是能够去更近前的人啊。但是神让以西结挖墙，看进去看里面有什么事，有可憎的恶事。然后他进去一看，看见什么？在四面墙上有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然后在这些像前面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香气上腾。所以这一段是很大的一个厉害的一个警告。我当时在想，你知道70个，为什么是用70个这个数字？以色列家到埃及地的时候是70个人，所以70个人其实是预表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难道真的是全部的以色列的这领袖都跌倒吗？亵渎圣殿？全部的领袖啊，在暗中敬拜这个偶像啊，亵渎圣殿啊，他是 leader， 他是圣殿，他们是领袖啊。但是居然我以为说90吧已经很厉害了，但是70代表的是全部的领袖，敬拜偶像。然后这里是特别点名了一个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是有原因的。沙番呢曾经做过约西亚王的书记，所以他是一个约西亚的时代曾经经历过这个宗教复兴。所以为什么要专门点这个这个亚撒尼亚呢？因为他很特别，就是这个人呢他是见证过当时以色列的宗教复兴的。所以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一个是说居然100%的长老跌倒，全部的领袖跌倒。第二个是说，居然经历过宗教复兴的人在里面拜假神跌倒。所以我觉得这两，就像现在我之前说的这个在哈佛遇见神，这个你知道哈佛以前的校训是以真理校训，然后为基督教会，非常非常属灵的这个校训的
啊，那是他的以前的笑，但现在你去看，哎，完全已经失去了灵魂的卓越啊，已经完全没有这些啊。那个哈佛的那本书里头就提到这个，就是很多现在的这些藤校哈、啊，常春藤的名校，过去是有信仰背景的啊，就是说当年曾经在这个这么强烈的这些这个信息校训信息里面，说明他们经历过复兴的，但是现在你看到也是这样的，全部的跌倒啊，全部的离开神啊。这个希伯来书里头有一句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啊，神的爱里头不是只有恩典的，还有真理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啊，而且特别是从 leader 开始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传讲神的话语，成在教会里头成为领袖的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警醒的啊，因为实际上上帝对我们的这个然后看到这个我第一部分讲到这个向下坠落的时候提到过有两种声音。就是向下坠落的意思，就是当我们遇到各种失败、各种身重病啊、各种打击啊、这些失败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两种声音，就是你相信神还是撒旦啊？那两种有，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旅程。这个相信的结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你看到这个箭头吗？啊，这个箭头就是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就代表着这你的属灵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那些失败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的事情，或者你家人的重病啊，甚至是亲戚朋友的死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就是向下的箭头的。那我提到的这个向上的这个箭头。上次已经讲过这个部分，因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我上次提到的这个向下的箭头，为什么会有一个向上的箭头？是在信仰里头的。当你踏上第二旅程的时候，你通过信仰的力量进行属灵的转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转化之后，其实你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这个向下的坠落，都成为 falling upward。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英文的词汇放出来，很奇怪，如果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就变成是说向上坠落。你们有没有听过向上坠落这个词 ？Falling upward， 向上坠落。所以我上次的信息当中特别多的讲到这个向上坠落，这个前面那个向下的箭头，大家知道，就是说是。向下的箭头代表着你遇到各种失落失败的，但是在信仰里头，你靠着神可以向上坠落的，这是一个奥秘的。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可以把向下的箭头转化为一个向上的坠落。但是如果当你相信撒旦的话，那就是不断的坠落，不断的向下，就是抑郁还是焦虑啊。我看到一个事情，大概有前两年前之前吧，有在香港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应该不是基督徒，他得了胃癌啊，然后医生当时跟他讲说，你大概比如说一年零十个月，最多活这么久。好，那他的在一年零十个月这个时间到达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件事情，你们猜是什么？自杀。他选择了自杀。那这就是这个向下坠落的这个癌症，这个向下的这个事情太强力量对他，而且包括医生跟他讲的说，你一年零十个月之后一定会死，这个力量太强大了啊！所以他到这个他被撒旦的这个力量吞吃，然后一直坠落，然后到那个时间他就选择自杀，然后被抢救回来了，然后他就说抢救回来之后他就说，他意识到原来死也要耐性的。不能自己想这个时候死就死了，还得等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再死。然后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弟兄去世了，这个人去世了，应该不是基督徒啊，去世了。他是一个我觉得很善良的人。他在自己这么重病的时候，他捐款大概100万给那个癌症的儿童，帮助他们啊。但是这个很可惜的，就是他不会这个从怎么样把这个向下的坠落变成一个向上的坠落，而是选择在这个时间中确实他听信这个撒旦的声音，就你什么时候死他就信了，而就在那个时候就选择自杀啊。所以按这个道理来讲，我不是是吧，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好，这个向上的这个坠落啊，我觉得这个 falling upward 是一个灵魂的奥秘。嗯，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我所经历的，我过去五年六年所经历的，就是怎么样把向下的坠落变成一个向上的坠落，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个属灵的转化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当我学会把我自己的软弱啊完全的交给神的时候，完全的交给神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些所有的黑暗所经历的失败，所有的软弱反而成为上帝燃烧的一个能量。黑暗料理大家吃过啊，就黑暗能量，就你所有生命中你遇到的不顺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实际上你其实都可以把它当作能量火柴，柴火啊就烧，就是燃烧了，交给神，然后这些黑暗的能量正好可以成为被神燃烧的这个能量啊，这就是你就转化了这个从向下的坠落转化成了这个向上的坠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灵魂的奥秘的，但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恩典，就是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法则，那不再被我刚刚说的这样子一个遇到癌症到了这个时间他相信撒旦的声音他就去自杀，而是说你可以进行一个属灵的转化，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其实有两个声音，撒旦的声音跟神的声音，你听哪一个啊？如果你听撒旦的声音，就是不断的坠落，不断的坠落向下，一直到向下，那魔鬼撒旦呢，就是要你就是用伤害毁害偷窃人的灵魂，他是真的是真的是很残忍的那种啊。但是我们进行的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是可以蒙神拯救的，在于说我们可以被神不仅从这些这个黑暗失败当中起来，而且还有反弹。我说的这个向上坠落这个箭头，大家刚刚看到那个图，它是有反弹的，这个反弹力就是说会比你那天跟一个弟兄他说哎，你副作用很小是不是，你的副作用就是说你是不是还加了力量的我觉得他很厉害，他看出来了上帝给我加了力量的，就是我的向下的这个箭头通过上帝的转化变成了向上的坠落，所以在我每一次的向下坠落的时候，上帝都给我加了力量。所以这个奥秘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获得这个奥秘，不管你怎样，你在生活中有各样的失败，离婚啊，孩子的这个或者突然生病，有事情很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你无法承受的事情都会发生，没有一个人会，我这里说所有的这些苦难是必然发生的，苦难不是说也许发生在你身上，它是一定发生在你身上，而且是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就是在你身上。嗯，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样一个属灵的逻辑的话，其实你在这些黑暗，在这些苦难和困难面前遇到的时候，你完全是被动挨打的，你没有任何力量转化，你只有被它吞吃。再聪明的人，再优秀的人，到最后被吞吃的是绝大多数。好，所以圣经里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出现了365次，我没有去数过，但是解经书上说出现了365次的六个字是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说的啊，就是特别是在那些向下的坠落的时候，向下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相信神的话。嗯，相信神的话啊，就是可以胜过恐惧。而这个世界上面，我其实很多时候它的是由恐惧所驱动的，就是你害怕失去别人对你的认可，害怕失去你的地位，害怕失去你的学位，是被恐惧所推动的。但是上帝是用爱来胜过这个恐惧的啊。所以好，最后来讲一个，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很多的人踏不上第二条旅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你看到这里讲到彼得看跟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他说的这人是指约翰，就是另一个门徒啊。他想要说哎，这那个约翰他将来会怎么样，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当我们踏不上第二条旅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人你看错了，你会看到你身边的很多的人，你看见说哎，那个人他原来信得很好的，但是他后来可能都不信了，他再也不见了，你就在想那些人怎么样 啊，你会在后来在想，他们都跌倒了，我也跌倒吧，真的吗？我跟你讲，人真的会这样子，人真的会这样。所以这就像什么？是让你去寻找水源，一个干净的一个水源，去寻找神。然后在经过这个水源的时候，你路过很多垃圾堆，然后你的眼目就会被这些垃圾所吸引，你就说我不去找水源了，我就被这个垃圾绊倒了。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就是我们怎样看人。当我们追随神的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人越来越少，越近十架人越稀少。所以在这条路的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看队伍后面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去看后面的人，你会觉得说，哦，他们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绊倒了，我大概也差不多吧，啊，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的人在队伍后面的人真的是被这些都绊倒了，但是你不要看他们，你看的是谁？队伍前面的人，最前面的是耶稣，所以你的眼睛不看人，是看神，你的眼睛时刻看着最前面的是耶稣。那在耶稣后面的是什么？圣徒，有非常多的圣徒，在圣经里就记载着很多的圣徒，还有我们知道的那些做见证的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你看他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踏上了第二条旅程，而且他们行出了在道中生活，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生活的啊，而且这是可以的，虽然人少，但是有人成功，有人成功的踏上第二条旅程。这个成功不是我们世界上所说的那个成功，是那个成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个成了，成了啊，是属灵的成功，属灵的成功是你像耶稣的成功啊，是你被各种苦难各种的啊磨塑成像耶稣的形象啊，有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啊。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嗯，感谢主，嗯，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从过去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也在罪的当中啊，但是神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捧起来，放在自己的心口，这样的爱我们这些，神的爱不是爱那些已经完美的人，而是爱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儿子讲，你们一直要记住你们自己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是你的护照上的国籍，而是你们的身份是神所爱的罪人啊，你们是一个罪人。我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是好人还是歹人？他们都知道说我是歹人。嗯，感谢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感谢主向我们圣灵的 GPS 向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怎么样可以不被罪绊倒，可以绕过罪的各种的拦阻啊，撒旦的各种的障碍，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靠近神，走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非常多的人跌倒了，但是再多的人跌倒也不能拦阻我们靠近神的这个渴慕的心。当我们不看人只看神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神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啊这种亲密感，亲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追求第一阶段的满足当中，而是将我们的这种喜悦放在神的身上，让神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本身，而不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当你得到一千的时候，你要一万；一万的时候，你要一百万；一百万的时候，你要一个亿。你的心没有办法被那些东西满足了，因为我们的欲望是不可能除去的。佛教就把这个欲望除去，但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神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本身，让我们对神上瘾。这是最健康的，不通过酒精、吸毒来满足自己里面的这个欲望。这个欲望神是神圣的不满足，只有神来填满我们的这个欲望本身，我们才可能做一个健康的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和健康的后裔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